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里的狼密度比周边几个自然保护区都要高，不是也有狼，是更多。有研究做过对比，把隔离区和附近几个没有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放在一起数，狼的密度大约是那些保护区的7倍，驼鹿、马鹿、狍子、野猪数量和那些保护区基本在同一个水平上。猞猁回来了，棕熊有了记录，而这片地方是全世界公认最不该有生命的地方之一。今天这条，我要带你进那片没有人的森林里。先把数字说清楚，因为这件事太反直觉了，光说动物变多了没有意义。这片区域大概2600平方公里，加上白俄罗斯那一侧更大。事故之后，这里的人全部撤走，最初的一批是10几万人，后续陆续迁离的总数是30多万。从那之后到现在快40年，40年里这片地方没有农业，没有狩猎，没有伐木，没有新修的公路，没有新盖的房子，没有人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有人往里面放了30多匹普氏野马，那是一种一度在野外灭绝只剩圈养个体的马，放进去之后没人管，现在他们在里面自己繁殖成了群。还有一种动物是人主动留下的，狗。当年撤离的时候，居民被要求不许带宠物走，那些被留下的狗一部分活了下来，一代一代繁衍到今天。现在隔离区里有好几百只自由生活的狗，主要聚在反应堆周边和那座空城里。近几年有研究去测了他们的基因，发现隔离区里的这群狗和外面周边地区的狗已经能在遗传上区分开，这个差异是不是辐射造成的，研究者说得很明确，目前还不能确定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种地方怎么数动物？办法有两个，一个是坐直升机沿固定航线飞，从空中点数大型动物，另一个更笨也更准，等冬天下过雪，人沿着划好的样线走，数雪地上的足迹，什么动物，几只，往哪个方向。雪是一张每天重置一次的记录纸。说到这儿，我先埋一个问题，一会儿回来说。辐射并没有消失，那里的土壤里、树木里仍然有大量长半衰期的放射性物质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些动物到底是没受影响，还是受了影响但还是赢了？这两个答案差别巨大，评论区说说你怎么想，一会儿我说。先说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得。如果你是一个生态学家，你最想做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，找一大片有森林、有河、有完整食物链的土地，然后把人全部拿走，其他什么都不动，看几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。这个实验没有人能批准，你没有办法为了做研究让几十万人搬家，让一整片区域几十年不许人进。而1986年之后，这件事以一种谁都不想要的方式真的发生了，它变成了一场变量极其干净的实验。这片地方多了辐射，同时少了人，而周边那几个自然保护区没有辐射，但也没有完全把人排除掉，那里仍然有巡护，有周边村庄，有偷猎，有道路。两边一比，答案就出来了。现在回答前面那个问题，我要非常小心地说这一段，因为它很容易被听成另一个意思。答案是受了影响但还是赢了，个体层面的损伤是有报告的。有研究观察到某些鸟类出现白内障，羽毛颜色异常，繁殖表现下降，也有研究报告了局部区域昆虫和蜘蛛的数量偏低。我必须说清楚，这方面的结论不同研究团队之间并不一致，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双方都还在发论文，但在种群这个层面上数字是往上走的。所以这条视频的结论只有一句，我不打算说得更漂亮，辐射对生物个体是有害的，而人类日常的存在，耕地、修路、放牧、打猎、盖房子，对野生动物的压制超过了这一场核事故。这不是说核事故没什么，这是说我们平时干的那些事比我们以为的重得多。另外还要补一句，这片区域内部的差别极其大，污染最重的那几片地方是另一回事，不能拿全区的平均值去代表它们。那这40年里那些房子怎么样了？被吃掉了。柏油路上先长出草，草的根把沥青一点点撑开，缝越裂越大， 然后是灌木，然后是树。现在有些街道从空中看已经完全看不出是街道，只是森林里颜色略深的一条线。楼房是从窗户开始的，玻璃破了，鸟和风把种子带进屋里，落在积了几十年灰的地板上。有的楼树是从三楼的窗口长出来的，那座著名的游乐场摩天轮还立着，脚下已经是一片小树林。苏联时期修的这些混凝土建筑本来是为了占几百年，他们撑不过40年的植物。最后说这件事真正让我在意的地方，我们对没有人的世界一直有一个默认的想象，废墟，空荡荡的楼，风吹过窗户，什么都不剩。但真实的答案不是废墟，是森林。人一走，那个地方并不会变成一片空地，它会被别的东西迅速接管，而且速度比我们想的快得多。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，这片区域现在被正式当成一个自然保护区在管理，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灾难现场变成了一块受保护的土地。而保护它的方法说穿了只有一条，继续不去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件事最难受的地方在于我们没办法把它当成好消息，它是好消息，但它的前提是一场灾难。所以我想问，如果有一个办法能让一片土地恢复，但代价是人必须永远搬走，你觉得这算不算成功？写在评论区。下一条，我们去另一个不该存在的地方。